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台湾认同不断上升，两岸统合有无可能？中国人权律师夏琳案二审宣判由12年监禁改为10年，家属表示这是政治报复。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爆料王岐山郭文贵杀伤力会有多大。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拘留了一名美国公民，这是这个共产党国家以危害国家的名义逮捕拘押的第三名美国公民。50岁的大学教授美国公民托尼金星期六在平壤国际机场被逮捕，他的朝鲜名字叫金生德，当时他正要离开朝鲜。朝鲜没有就此发布消息，现在还不清楚金生德将面临什么指控。另外两位美国公民去年被逮捕并被判罪，一个被判刑10年，另一位被判刑15年。在朝鲜逮捕第三名美国公民之际，平壤刚刚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美国海军一支由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率领的舰队已经受命前往朝鲜半岛水域，预计呢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抵达。朝鲜星期天表示准备一举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展示其军事力量。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不要把8名难民遣送回朝鲜。人权观察表示，中国3月中旬在沈阳逮捕了这些越境逃到中国的朝鲜人。人权观察亚洲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到目前为止，有大量的实例证明那些被遣返回朝鲜的人会遭到迫害，他们遭受酷刑、性虐待、暴力、强迫劳动，甚至更糟。罗伯逊向中国发出呼吁，不要遣返脱北者。人权观察说，一名给脱北者提供帮助的基督教牧师表示，他收到了一段这几名朝鲜人发给他的视频，其中一人恳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要把他们送回朝鲜。他说，请救救我们，我们回到朝鲜会死的。近年来逃离朝鲜的人不断增加，很多人选择经中国逃往东南亚地区，然后前往韩国。中国不承认朝鲜脱北者为难民，而称他们为经济原因进入中国境内的非法入境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阿富汗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与该国政治和军队领导人商讨阿富汗的安全局势。马蒂斯预计将会晤驻阿富汗国际部队地面指挥官美国将军约翰·尼克尔森、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此前数天，大约10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在16年来最致命的叛乱袭击中，在阿富汗一座军事基地打死了至少140人。马蒂斯的访问正值阿富汗人期待加尼总统在未来数周内宣布一项阿富汗的4年安全计划。阿富汗和美国官员表示，马蒂斯将在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讨论这项计划。法国第一轮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证实，中间派候选人伊曼纽尔·马克龙和民族主义者反移民候选人玛丽安·勒庞将在2星期内参加决选。分析人士说，这是法国的政治地震。现代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将第一次由非传统党派的成员担任总统，这凸显了强烈的反建制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可能决定法国到底是留在欧盟还是不欧盟脱欧，和川普领导美国的后尘而走自己的路。根据预期的结果，马克龙获得23.8%的选票，勒庞获得21.7%的选票，获胜者需要绝对多数票，这将在5月7号的决选中确定。一周前在出租房遭暴力绑架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女士和丈夫被迫到安定门派出所报案之后，一直无处可住，借宿在接待大厅内。近日派出所以装修为由将他们待的位置围挡起来，并放置了有毒装修和化工材料，令两人出现中毒症状。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探望倪玉兰，表示已经向外交部要求干预这起损害人权的事件。 去年三月底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呢，和她的家人，4月15号深夜被刚刚搬入几天的出租房暴力绑架驱逐，家中物品及身份证等证件被抢，40000多元人民币的预付房租不获退还。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岸关系。新台湾国策智库4月21号针对两岸关系与认同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我是台湾人啊，如果在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么有超过80%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那么与此同时呢，澳大利亚学者加伯也在他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中指出，台湾的国家认同正在发生改变。他呼吁所有的民主国家应该重新认识台湾，并且大声说出台湾不属于中国。在目前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认同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呢，两岸和平统一是否还有可能性？那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里，我们为您请到两岸统合学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教授来接受时事大家谈的访问。张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知道您呢是两岸统合和一中三线这个理念的这个倡导者，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主张的这个两岸关系的框架和途径，尤其是您所倡导这个一中三线的这样一个理念。
我们知道刚刚看到新闻报道说，其实台湾整个认同跟大陆在越来越远的这个状态，那它一个背景条件就是大概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其实两岸有一个政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两岸在政治上还是处在一种敌对的状态。如果两岸一直在政治上是敌对状态的话呢，的确对台湾来讲，民进党它比较容易塑造所谓中国大陆是打压台湾的一个他群，然后所有中国这个话语权呢基本上就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上。所以换句话说，台湾老百姓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越不承认中国人的话，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确产生一些很大的一些障碍。所以孙文学校这边包括所主张的就是两岸关系呢，其实应该建树的结束敌对状态而签署和平协议。那我们怎么去结束敌对状态呢？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分治不分裂，就是两岸是分治的但是不可以分裂的。那怎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透过尊重双方面的宪法。因为目前来讲双方面的宪法呢都主张不分裂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两岸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说，透过一个宪法性的文件啊，包括两岸和平协议，可以确定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关系是一个像兄弟一家亲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在这样子基础发展下的话呢，台湾老百姓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两岸是真正往和平在走。那我觉得有更多的朋友也就愿意认同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对孙文学校长久的目标来讲，就是怎么样让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个民调啊，这个比率能够到了50%以上。如果它可以超越50%的话呢，我觉得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好的，那么您所倡导的这种理念呢，是直接改变台湾的这个国家地位，直接改变台湾这个国家认同。那根据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最新民调，您觉得您这种这个理念现在在台湾有多大实现的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第一个我可能要提出一些修正，就是我并没有改变说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地位哈，就是我刚刚讲在双方面的宪法的基础下，比如说中华民国的宪法它基本上是不主张分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不主张分裂的，然后我觉得双方面应该主张不分裂，所以确定大家不要分裂。但是我觉得北京方面也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它存在的一个事实，因为毕竟从1949年起两岸是处在一种分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当台湾能够得到大陆的接受，所谓两岸是分治而不分裂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它的主体性还继续是存在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认同，就是我是台湾人或者不是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我觉得我们追求的是应该是一个重叠的认同，就是说我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觉得而可能我们大概都是地球人，我觉得怎么样创造这种重叠认同，我觉得对两岸关系发展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简单来讲，我的主张并没有违反所谓台湾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主体的地位，反而是我们照顾到了双方面的主体地位，而共同呢要创造一个共有主体的这么样一个结构。所以我觉得和平协议其实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来谈谈目前的两岸关系。您怎么看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的这个两岸关系，怎么界定它是冷战、冷和还是冷对抗？您有没有关于目前如何解套两岸僵局的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从长远来看，其实两岸从1949年看，一直是处在一种敌对的状态。换句话说，内战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结束过。2008年是两岸开启一个大交流的时代，但是两岸的敌对状态其实并没有解决。那蔡英文上来以后呢，其实他在九二共识他是不接受的。换句话，他不接受九二共识，其实两岸关系的政治发展的基础他就不存在了。那所以说，其实两岸现在存在着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就是表面上呢，大家可能还有一些经贸方面的互动，可是大陆方面呢，像大陆现在的智库可能已经没有所谓的鸽派，可能全都是鹰派了。所以我的看法，虽然没有到冷对抗这个阶段的话呢，但是其实已经是一种冷的这个状态，而一种好像在这个情况下，好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讲说，如果说蔡英文在未来的3年他都不接受九二共识，假如他在2020年他又继续当选了总统，那我请问一下，两岸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山雨欲来这种感觉。但是民进党他未来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会接受九二共识，所以换言之，国民党在未来的两岸过程中，他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就变得相对的更为重要，这比以前更为重要。也是国民党他必须要提出一个更积极性的，提出一个怎么样去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怎么样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这么样一个框架。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是非常迫切的。
好的，那您经常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跟那里的学者呢有交流。那么，中国大陆对岸的学者他们如何看待您的这个两岸统合、一中三线的这个理念？北京当局对此又有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北京可能有些人还是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这几年来的话呢，我觉得北京包括他们的学术界，甚至包括他们的当局，越来越感觉到说，这的确是台湾所能够提出来一个最有善意的一个方案。它或许不能够完全满足于北京所期望的一国两制，但它毕竟是台湾方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善意。比如说怎么讲，我们确定中国是不可以走向分裂的，但是你北京也必须存在承认台湾这个政府存在的事实嘛。那两岸当然是一家亲，但是两岸绝对不是香港、澳门跟北京的所谓的父子一家亲，而两岸应该是兄弟一家亲。我觉得两岸如果在兄弟的关系之下大家来发展的话，那兄弟之间互相的帮忙，互相的接受对方，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努力来做努力，我觉得这其实是应该要思考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只要是理性的，只要愿意讲道理，只要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利益来思考的话，他们对我的主张其实都保持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善意。我想包括去年的习鸿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习总书记完全了解到这个洪秀柱他的两岸的主张，那在他的知道洪秀柱主张的情况下，他又愿意跟洪秀柱进行所谓的这个洪习会哈，那我觉得在某种的意义上，在政策上，在论述上，也等于是替洪秀柱做了一种所谓的一种善意的一个背书，就是说基本上我并不讨厌这种的论述，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个人对于所谓的一中三线或者两岸统合，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您呢，本人也同时兼任呢孙文学校的总校长，那我们就来谈谈国民党。这个国民党自从败选之后啊，这个很多人对国民党不是特别看好，觉得国民党不但失去政权，而且好像也失去了理念。那您作为这个一个老国民党人了吧，那您如何看待这个国民党？如何评价国民党？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未来台湾的这个政治角色呢？
我觉得许波，您刚刚讲的实在是太对了。就是国民党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以前的党的主席，包括李登辉，他带头去摧毁了国民党的精神。就好比说，国民党当然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嘛，可是像李登辉开始，基本上就不再谈所谓的三民主义了。那中国国民党当然跟中国是有关系的，可是从李登辉以后，甚至包括了马英九，他们对中国这两个字其实谈的越来越少。简单来讲，是马政府这8年以来，虽然马英九先生赢得了国民党的政权，其实我必须要讲，他们失去了爱台湾的论述权，就所有的论述权其实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造成国民党他会很快的进行一个大挫败。所以国民党今天要重新再起，其实他应该重新再思考说，到底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什么不同，到底国民党的理念、他的论述有什么不一样？那孙文学校就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帮助中国国民党，他在重新的建立他的完整的这个论述权，他的中心思想把它找回来，然后做一个区隔，包括这几十年来国民党对于台湾、对于两岸他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包括民进党，你今天讲的是不是更多的谎言？比如说228的事件、白色恐怖的事件，这些太多的谎言，孙文学校也必须要一一的给他戳破。所以整个来讲，孙文学校就是扮演这一个思想跟论述方面的这个引导者这个角色。我相信确定了这一点，其实两岸关系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一个强项，而不再是一个弱项。
好的，我们感谢张亚中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广受外界关注的中国人权律师夏林案二审日前呢做出了宣判，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将一审的12年监禁改判为10年，一审判决的剥夺政治权利3年改判为2年。夏林二审代理律师指责二审没有进行公开审理，并表示会保留进一步申诉的权利。那么曾经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的夏林，于2016年9月以诈骗罪被一审判决12年监禁。夏林家属表示，夏林的两次判决都是当局的政治报复。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夏林的妻子林如来为我们介绍。林如女士，您好。
您好。
您4月21号参加了这场不公开的庭审。那么林女士，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庭审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二审改判只减少了2年监禁，您听到这个判决时呢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心情当时说实话我是大脑一片空白的，真的。然后事后当时很难过，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10年还是特别特别长的一个刑期，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然后我可以描述一下当天的那个状态吗？
对，给我们讲一下庭审的这个情况。
好，因为当天庭审，他是8:40的时候，他就把我和夏林的哥哥接进去了嘛。都让我们进去听。当时就是律师接到他那个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开始申请。我们想，就还有朋友也想进去听嘛，我们申请了4个人。但是没有被允许，然后完了就只有我和他哥哥2个人去了。然后8:40把我们接进去以后，让我们在另外一个厅等着。然后9点过的时候说可以进去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真的我当时只能用愤怒来形容我的心情。当时我一进去一看，里边坐了20多个人，我当时都傻掉了，我真的当时都就整个人就愤怒的无法控制了。然后我说我们的朋友4个人，我们申请了4个人，你不同意，然后最后只让我们2个亲属进来，然后安排了20多个不相干的人在那坐着，然后留了空了有可能2-3个位子，在混在那一堆人的中间，那夏林现在根本没法看见我们，你明白我当时那个心情吗？真的太气愤了。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跟他们争论嘛，争论了起码得有10多分钟。然后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坐在前边，我说这是我丈夫的体，我说我一定要让他看见我，我说我不能坐在他们中间。然后后来在我坚持了以后，然后给我换了前边2个位子。让我和他哥哥坐。然后夏林进来以后就是能看见我们。好，
那我们看到呢，夏林呢，他这个二审的时候，他的代理律师叫童宗锦，这位律师呢，他公开透露说，二审法庭并没有采纳律师提供的意见和新的证据，对于案件的定性是错误的。童宗锦律师呢，他还表示要上诉。那么美国之音联系了他的2位律师，但是他们都因故无法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就请您介绍一下，接下来呢，您将如何和律师一起为夏林做进一步的申诉呢？
因为这个申诉就是后来律师告诉我嘛，他又告诉我说，但是呢，其实我作为家属，我是有一些担心和顾虑的，所以，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律师他现在已经不能见到他了，律师现在从现在开始已经没有办法再会见他了，然后我只能等到说我再能跟他见面的时候，然后我再跟夏林来商量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做。
好的，
这个事情 再商量再决定。
好，那么夏琳呢，他委托律师啊，他向外界透露了以下他的几点啊想法。第一，说此案呢完全是因为他代理一系列人权案件而被报复陷害的。第二，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他没有投降，更没有出卖朋友。第三呢，他说他会照顾好自己，不会自暴自弃，更不会轻生。那么我们知道夏琳是一名参与多起这个维权案件的这样一位人权律师，那么您认为他这番话想向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因为当时抓他的时候嘛，就是以这个开始是以赌博，后来以诈骗嘛，然后以这样的罪名给抓进去的，这是一个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很污名化的一个罪名了。
嗯，
然后他肯定是希望大家能知道他被带走以后，他带进去以后大量的询问他的也是他代理的这些人权案件相关的事情，并没有就问他那些什么所谓的赌博诈骗的那些事，所以他应该是说希望大家能知道真正的起因是什么。因为他当时在代理郭玉伞的案子嘛，被抓走的时候正在代理郭玉伞的案子，这个是真正的起因。然后那个关于他那个就是说
他不会轻生，不会这个自暴自弃，这什么意思呢？林女士，您还在我们线上吗？对不起，看来林女士的线路呢已经断了。那么我们感谢林如女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爆料王岐山、郭文贵杀伤力会有多大。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旅居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首次披露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亲属的贪腐丑闻，指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曾指使他调查王岐山的家人，并透露其外侄姚庆的私人飞机编号和航班资料。那么几天后呢，郭文贵他又发推文爆料，指反贪一号人物的亲属向波音公司定制私人飞机，带女模特在飞机上性爱的这个荒淫情节。郭文贵他指控说，私人飞机上的这种模特首长级的性丑闻，每个小时综合成本就高达16万人民币，这些钱都是有人以贷款名义骗取老百姓的存款得来的。郭文贵说，他的核爆级爆料只是刚刚开始。他表示，如果不能拿出中纪委、政法委偷骗、贪腐、杀人灭口、海外资产存款上万亿等证据，他甘愿剖腹自尽。那么郭文贵的最新爆料可信度如何？揭发王岐山亲属贪腐丑闻对于中共反腐一号人物乃至整个反腐运动会有多大杀伤力？中共当局这一次对郭文贵反应强烈，是不是印证了他的新一波爆料触到了中共的痛处呢？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大家好，张先生好。
嗯，在中国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和何先生好。
嗯，
各位听众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要来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揭露中共反贪一号人物王岐山亲属的这个贪腐丑闻呢，可算得上是郭文贵最新爆料的一个震撼性的内容。那么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感觉到很震惊，而且我觉得整个事情现在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实际上根据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葛永贵先生虽然一方面是在民进电视里面做了他的节目，但是呢他另一方面呢还是跟北京有一些互动啊，这些互动有一度还出现了良性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到了后来情况一直开始进行恶化，不仅是民进网站一直被恶劣的攻击，被黑客攻击，那么后来呢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节目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展示这个葛永贵先生观点或者是他的这个提供一些信息的这个机会，北京也可以呢对他的这个指控或者是对他的这个辩护呢提起某一等指控，但是北京采取的手段是发红通令啊，给美国之音施加这个压力啊，然后呢继续的这个攻击这个海外的网站，尤其是攻击民间网站，甚至呢还把这个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这个马建先生呢，让他来对这个葛永贵先生做出这个指控，这一系列行为呢就说明了北京的惊慌失措啊，就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的来面对一个公民也好或者一个海外的华裔居民也好对他们的这个指控，而是采取一系列的不断把事迹升级的一种方式呢把这个事情给闹大，所以原因呢可能是一个一个被中共所指控的人的一个辩护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事件，几乎原来的媒体主要集中在民进或者是美国之音，现在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整个事情我觉得已经失去了这个控制。哎，葛永贵先生，我看了他的太太，也感觉到他是说做这个非常非常努力的这么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就是说使北京是不是还能够跟他保持继续的这个互动，我都已经产生很大的怀疑。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昨天晚上嘛，就看到葛永贵先生说他要举行这个国际记者会。
对，
那以现在葛永贵先生他的生日他的这个已经造成的影响力和全世界媒体所关注的程度，那这是原来的事件呢已经扩大了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这种传播效果，但是这个事情会在中共体制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能要继续的这个讨论我先回到这里，谢谢。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您认为呢郭文贵的这个最新爆料刚才何先生讲到非常震撼，那您认为有多大震撼性？他提到的中共反腐一号人物的亲属的这个腐败丑闻又有多大的可信度，能伤害到王岐山本人以及中共整体的反腐运动吗？
我觉得就是以郭先生这个19号刚刚报的这部分料来看，离王先生还有段这个比较大的距离，因为他爆料的这个人物其实是这个王岐山先生的一个姻亲，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老丈人家的，但是呢也跟他没有这个直系的这种直接的血亲关系，所以呢这个离王先生我觉得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情况呢和我以前所分析的，比如说有一位姐夫那个姐夫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也是旁系的，也不是直系的，所以他大家从这个体制内来看，大家都比较重视直系亲属比如儿子女儿这种，如果是这个经商甚至于腐败这种呢分量要重一些。那这个郭先生目前报的料，因为我不知道他后续还要报什么料，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料的分量并不算大，也就是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不在郭先生这个爆料本身，而在于北京当局对这件事的非常不明智的那种粗暴的处理。 这种处理实际上就是他们也习惯于，因为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下就是习惯于滥用权力，所以呢就是头疼也无嘴，脚疼也无嘴，总之就是不让你说话。这个呢而且是采取了各种的措施通过外交部，通过大使馆来对柜台这个进行威胁也好，施加影响也好，无非就是禁止郭先生爆料。我觉得这个举措实际上是一个昏招，这个昏招还包括就是下通缉令等等等等。这一下子实际上就是刚才何先生讲的局势的失控，实际上是由于这个中共官方的不明智所造成的一种后果。
嗯，
就本来实际上我以前也讲过，本来是一个以核爆来这个作为一种威慑，来跟这个北京当局勾兑的一个事情，但是最终呢，这个勾兑没成，最后呢被把他给逼反了，逼反了之后，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超限战开始了。
嗯，
就大家都已经你把他的这个后路给断了，那他也就只能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了。
嗯。
所以呢，这件事儿来看，我觉得这是官僚体制的一种愚蠢所造成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以前已经谈到过，就是实际上在2015年，这个郭先生，开始炮轰这个胡淑丽女士，然后今年也有这个类似的预热啊。这个实际上我在今年2月6号做节目的时候我已经点出来了，就是说一个，当然我点了一下马建副部长这个他后面的这些个背景，比如说过去国安一直是由庆王爷控制的，那么我也问，就是说郭先生说支持这个习先生反腐到底是投诚还是出牌，现在看呢其实他是现在变成一个出牌了。
嗯，好的。
那么这个他出的这张牌我觉得很有意思，实际上最终把这个事情挑开了。
嗯，
挑开以后这个官方的做法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塔西佗陷阱，就是说你现在你越是阻止他爆料，他你的可信度就越低，
对，
那么最终看到的结果大家可能就会去这个愿意相信郭先生所说的东西。
好的，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达到的是一个捂嘴的相反的效果，因为大家都看见你捂他嘴了，
嗯，
所以大家认为他说的可能就是真的。
好的，那么就
我先说到这儿。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究竟可不可信，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郭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他既是中共体制的受害者，也曾经呢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他本人也不讳言与许多高层官员和国安部门的这个关系。那么就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这个人，这种啊，就郭先生这种人，他口中的爆料可不可信，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
我首先呢就是对郭文贵先生一系列的对他的报道，对他的这个分析，对他的这个评论，你很难相信，但是那是事实。我看的并不多，也有很多不同的朋友从北京、从上海、从深圳，或者是到美国跟我介绍了很多郭文贵的这个情况，郭文贵先生的情况，指责他有一系列的等等的行为，但是我都把这个事情看得不是那么关键和重要。我认为最关键和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司法的过程中间，在媒体的报道过程中间，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这个指控是不是事实呢？也许是的，但是司法的正义和媒体的报道，最重要的是另一方他的意见和看法。中国最近几年的司法，我们之所以给予他非常糟糕的一个评价，主要是对那些就是用公权力指控的任何被告，让这些被告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达他们辩护的这个意见 啊，现在刚刚你访问的那个这个维权律师的家属，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啊，中国的很多所谓的贪官啊，我为什么用所谓的贪官呢？都是中共单方面的等等指控，这些贪官在法庭上和在他们在审判过程中间都没有得到公平的、自由的表达的这个机会。那么葛文贵先生，我怎么去看待他这个事情？我对他个人所过去经历的人格上的事情、人品上的事情，或者法律上纠纷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事情，我认为不是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事情。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葛文贵先生他有没有申辩的权利。他作为一个了解中国政治情况的人，他有没有权利去揭露这个事实？如果这个权利我们首先应该保护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不应该纠缠于他个人的人品、人格和一些似是而非的我们很难有能力确定的一些事情方面。首先我们应该保护的、维护的和提供的是应该他有一个法理的机会，而这个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对中国的人们的知情权是最关键的。然后葛文贵先生被指控的那些人或者被指控的那些机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者他们手中的力量或者他们所持的这个理由给予反驳。比如说他们也可以有媒体，中国不是没有媒体啊，他们不但有自己完全控制了中国所有的媒体，他们也控制和影响了海外这么多媒体，何况极上是自由的媒体，像民进网啊，像这个美国军呢，都愿意为反驳葛文贵先生提供平台，只要他是当事人。啊，中国的这个当被葛文贵先生指控的这个当事人，完全可以对美国利益、美国的法治的这种系统，对葛文贵先生提出反控啊，告他诽谤啊，告他不符合事实啊，告他对他造成的这个伤害啊，对不对？啊，那么中国的机构也可以这样做。中国的这个政治文明不现在仍然是陷于一个泥潭之中啊，一个烂泥潭之中，就是你指责我一下，我指责你一下啊，或者利用公权力呢，让你的声音呢完全不能发表出来。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里面始终缺乏一个独立性，始终摆脱不了黑箱操纵的这么一种状况。这样的话，使中国的司法没有最基本上的这个正义。那么中国的媒体也是一样的，你完全一边倒的指控这个另外一方，而没有另外一方面的意见。你像胡淑丽女士领到的这个财新杂志，我至今为止都没有看她的这个文章。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文章呢？我认为不值得我这样一个媒体工作者就看，我反而会被这个文章所误导，因为她只是单方面的去指控葛文贵先生，而且讲得如此的不堪。而在葛文贵先生当时的对手李友就丝毫没有进行揭露和批示，他为什么不把这个李友先生的情况也来个底朝天呢？那这样的情况就不至于使今天的财经杂志呢陷于这个被动。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各等各样的人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可以站在他们的利益，或者是站在他们的某一些掌握的情况来对葛文贵先生来发表意见和看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海外的一个媒体人，我们首先应该提供的是一个平台，我们这个平台能不能尽可能的摆脱中共的控制和影响，或者说尽可能摆脱那些权贵贪腐集团的控制和影响，让各等不同的人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辩护。
好的，
判断由观众的做出来，或者说最近的裁决由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比去单方面去评价葛先生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要重要很多。
好的，何先生说的很有道理。那么呢，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讨论。我再请教张先生啊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请听众、观众和网友加入我们。中共官方日前他公布了一段事先录制好的前中共国安部这个副部长马建落马后，他供述马建和郭文贵先生两个人相互利用金钱贿赂的这样一个视频。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和马建的关系？您又怎么来评价郭文贵自己承认的曾经为国安部门做内线被利用这件事呢？
我觉得这个公布这段视频这个做法本身是不同寻常的。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这种这个当事人物认罪的视频都是在 CCTV 这样的这个官媒上来播放，但是这一次我们首先看到的好像是在博讯上，就是在这个贵国的一个中文媒体上播出了，这就使我就感到非常的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这么一个相当核心的啊，有重磅这个所震撼作用的这么一个视频，要拿到一个海外的中文媒体上来这个播出，那么这个事情做的是不是有点这个就是让人感觉太奇怪了。那当然这个视频我也看了，这个视频我也看了，这个我也看到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他们就觉得这个郭文贵跟马建先生之间啊，他们认识这么多年，他们很可能存在一些利益输送，但是即便是存在这种利益输送，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商这个圈子里来讲，这已经是非常这个普遍的现象，并不能够引起多大的震撼。比起那些在加勒比在又开这个离岸账户，在什么巴拿马办离岸公司，在这个瑞士银行开账户的那些人，真的这个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case。且不论啊这件事儿的真实性如何，因为我看到郭先生在这个他认为这件事儿不属实，他也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个做法显然就是为了还是为了要阻击这个郭先生的爆料。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啊，就是郭先生在这个明镜的第二次的这个采访中间，他曾经表达了一种忏悔，他就是说他为了要赢，所以呢他做了很多这个他自己良心上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应该做的事儿，那么他也对此表示忏悔，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他真是信一个佛教徒的话，他应该走的因果，就是现在实际上这是一个互害的局。
嗯，
就他今天被这个逼到了现在这地步，也是他前期的一些个行为，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可能他为了想赢，他就去利用了这个国安体系的一些个手段来进行侦查，然后他夺回了他的产业，但是他陷入了这个无穷的灾难之中，就是后续的这些伤害。就是他可能伤害过别人，或者他为了保卫自己，他也伤害过别人，但是呢，他最终还是被这个体制要伤害，而且要被这个折腾，所以我也想到啊，他还谈到一个，以前他的采访中他还谈到一点，他说这个马建副部长掌握很多这个中共贪官的这个一些内情，
嗯。
那这个而这个现在这个他所提的那位公安部的副部长是向他要他提供这个以往这个马建所掌握的这些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谈过，我说多年前我就听说，我说庆王爷这个他有一个百官行术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有对很多这个家族或者官员的一些个贪腐，他都有这个记录在手，所以呢，我不知道啊，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肯定这个郭先生他手里有料，就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料，他从马建那里或者从这个国安部系统那里他得到了，那么他现在以此作为一个筹码来向这个最高当局来谈判，
嗯，
就是说，如果你们发还我的财产，你们这个释放我的家人，那么我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个勾兑。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这些个官僚们他们就是迷信权力，他们就不懂得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这个引爆了这个核弹以后啊，尤其是后续效应来看，它是把整个这个核灰尘、核污染已经笼罩了整个官场。
好的，
这个是他没始料不及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还可以继续的往下观察，因为我知道郭先生还想爆料。
对，
我们也要继续观察，看这个中共的官方啊高层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应对。
好的，
谢谢，
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天津的何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简短扼要。何先生的线路断了。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觉得郭文贵的爆料，任何都不能损害到王岐山在我心目中这个反腐英雄的形象。因为这个姚庆他不管王岐山在不在，他都是前常委姚一鸣的孙子。他这个如果要腐败的话，他这个腐败的条件都是具备的，就是有没有王岐山跟他姚庆是不是腐败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基本上王岐山就是个倒插门的女婿，他的升迁很大呀，多少会依靠这个姚家的人脉关系吧。所以说从这个人情世故上，他也没有就是说一个其实是一个外人，他也没有权利来过问就是姚家这个疑难的这个情况。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你们现在不管什么媒体吧，就是说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之前就以莫须有这次就是以莫须有的东西来咬这个咬那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好的，谢谢。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郭文贵他已经宣布，这个他效忠阿联酋了，他已经是一个卖国贼了。所以说，对于这种人的人品，我是非常嗤之以鼻的。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网友觉醒，他这样说，他说我估计郭的爆料呢对王岐山本人影响不大，但是会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反腐不过是权斗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郭的爆料影响力还是很大的。网友爱的超，这位网友说，郭爆料政治倾向性明显，表面上是指傅政华，实则呢是打王，指王岐山，不排除是为某些政治利益集团充当打手的这个可能性。他请问张先生，对比过去换届时政治斗争的情况，十九大前的本次政斗其激烈程度是不是会缓和一些？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不是威权体制在劫难逃的死劫呢？一位叫吉盛辉本川，这位网友说，郭的爆料威力大不大有待观察，目前郭已经把相关的人惹急了，但是大陆不希望丑闻公布，即将开始的换届选举也不希望因为郭的爆料扰乱已经不好的局，所以他们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止郭的言论。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啊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来函，我只能选播一些了。我们现在来继续讨论。我们看到郭文贵啊，他摆出了一副要豁出去的这样一个姿态。用他的话来说呢，他说事实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包括习主席，一切都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我请问何先生，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下定这个一个破釜沉舟的这样一个决心？从他对王岐山爆料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掌握核爆级的一些料呢？
郭文贵先生所指控和提供的这些材料有多大的这个可信度？我觉得以我所掌握的情况，以我所能够这个做出的判断，坦率的说，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这个是需要一个严肃的这个查证的过程。但是郭文贵先生所提出的这个指控，我上面讲了，他首先有没有这个权利，第二个是这个求证和核带的过程的权，这个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如果媒体自由的媒体有这个机会和权利，那当然应该去完成这个任务。很显然，中国的媒体、海外的媒体没有任何一家这个媒体呢可以完成这个事情。那么真正有权力的、真正能够掌握材料的，还就是葛文贵先生所指控的那些人。那么指控的那些人，他们是会心甘情愿的去把他们材料去核实清楚吗？所以对整个的事情来讲，我根本就不抱有什么希望去核实。但是呢，正如刚才一位观众所提供的这个是你念的一个稿子吧，就是说他所讲的这个事情，对 被人们所认识的中共的反腐败的合法性，他的反腐败所真正达到的效果和反腐败的这些人自己到底怎么样，人们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更进一步，通过葛文贵先生所提供的材料，使得这个体制没办法产生这个信任度，因为整个三院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俘获了这个民意，俘获了这个民心，也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知道，腐败的根本的机制，哈，恰恰腐败的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这个机制，而用这样一等机制本身去反腐败，就是极其荒唐和可笑的。中国的权力的腐败，除了贪污腐化以外，滥用权力实际上是比贪污腐化更严重的一等腐败。而这等腐败，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有任何更新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对这个反腐败造所造成的这种的结果，基本上是不抱任何希望的。那么刚才有一位观众啊，侮辱啊，就是攻击这个葛永贵先生是卖国贼啊，或者说葛永贵先生啊，这个不会对王岐山亲生产生这个伤害。当然，他有权利表达是表达他的这个意见，但是我认为恰恰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葛永贵先生是不是卖国贼，你这能认定首先就使你的任何的指控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词语的定义就是一个就是你一个啊这个。和中共这样一等台军体制完全狂奔在一起的一等立场啊，我不希望美国之音的这种听众和观众的意见啊，被这样一等莫名其妙的指控啊，所占据这个时间和误导我们的视听。另外就是啊，姚庆这个人，他和这个王岐山本身有多大的这个血亲关系，王岐山先生应不应该这个承担责任？我觉得这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王岐山先生会不会马上去查这个姚庆，去查这个海航公司。如果他不去查这个姚庆啊，那我就觉得呢，你就是有问题啊，你就是有猫腻。因为呢，原来如果你还不了解姚庆啊，那么呢，这个你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毕竟你亲戚朋友很多啊，对不对？你喊了就管掉了你的亲戚朋友啊。但是现在葛文贵先生已经指出来了，那你要不要去查？要不要去查海航？对不对？这个是你中纪委的首张的一个任务啊，因为跟你还有某一种亲缘关系啊、血缘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在于王岐山先生他和姚庆原来姚庆所涉嫌疏汉呀的这个行为呢有多大的责任，而在于王岐山先生得到这个信息以后，他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措施，这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王啊，对，好，你继续，主持吧。
好的，那谢谢这个何先生。啊，那我请教张先生啊，郭文贵他近日呢在推特上他发毒誓，要披露中纪委和政法委骗偷贪腐杀人灭口，特别是海外资产存款上万亿等等。那么如果郭文贵真能够履行诺言并拿出可信的证据，那将对中共反腐和反贪乃至整个中共统治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和打击。那张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就是咱们还回到这个所谓棋子说，因为郭先生他自己讲他是一颗棋子，但现在他是一颗被击反了的棋子，这个棋子已经这个不听这个操盘这个棋手的这个话了。原来啊，在这个他19号这个节目被中断之前，他还跟这个棋手啊，有对话，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能看见的明面上都是棋子，但是看不见的是幕后的这个博弈高手。现在这个棋子被逼反以后，它存在两种可能，就是也可以被正用，也可以被反用，可以被红方用，也可以被黑方用，或者白方用、黑方用。关键就是看谁能够借力使力，看谁能够从郭文贵事件中获益。那么现在看，就是由于这个现在这个操盘手啊，或者是这个高手啊，他们把这个郭文贵逼反了以后啊，这个情况就对客方，就是另一方就非常的有利。因为什么？他可以利用郭文贵所爆的料来达到一些个政治上博弈的效果。比如说， 它可以狙击这个十九大的这个连任的问题，它可以做得出来。那至于说这个当时发红通，发这个所谓红色通告，然后呢，这个再有就是阻断了柜台的这个播出，这等于都是掀翻棋盘的一些做法。
嗯，
这些做法来讲，实际上这个对于主方来讲是非常之不利，非常之失策。就他们做了这个，这个以后，大家就是看笑话了，甚至也觉得可能国会想的就是真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后果就是说，可能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嗯，
所以现在是叫做互为棋子啊。
嗯，
你别看这个当初下棋的时候，可能大家拿郭文贵当一颗棋子，但是郭文贵也在拿滚滚珠公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当他的棋子出啊。所以他前后他也出了好多个棋子，他点了好多个人的名，这个也是一种反用的，或者说在这个正反两方面他们都在互相借力使力。那这种局面来讲，我觉得已经触动到了这个中共高层最敏感的神经，因为十九大下半年就要召开，在这么样一个时候发生这么一个重大的媒体事件，甚至影响到了中美两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是一般的。当然我后边还可以，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再分析。
好的，
总之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麻烦大了。
嗯，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他日前就表示说，郭文贵是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疑犯，他说的话中方不会相信。不过有很多网友质疑说呢，如果你不相信，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呢？何先生，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您怎么看中共当局对郭文贵新一轮爆料的这个反应？一分钟。
我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去接受正常的反应，他们只会采取野蛮的粗暴的手段去打击郭文贵先生，或者去打击那些提供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的这个平台。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是事情更进一步的恶化，是影响更进一步的扩大。如果一旦郭文贵先生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甚至他不应开记者会，以他今天的声望，以他的今天的声誉，以他所掌握的这个材料，以使中共原来本来可以控制在一定范畴内的一个事情，以百倍、一千倍的爆炸。即使这个情况的失控，没有任何人已经可以掌控了。子弹是在挥，但是子弹是在乱挥，子弹最终会滴落在谁的头上？极度渠的头上以后会产生更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谁都难以评估了。
好的，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三十秒。
我想就是掀了棋盘以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工会还能不能够重新重启谈判，
嗯，
还有一点就是中美高层就现在对对方都有需求的情况下，他们在郭文贵问题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勾兑？就是特别是美方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支持，那么中方会不会以此作为一个条件，来这个希望美方牺牲掉这个郭文贵先生？
嗯，
当然，我觉得按照美国的体制，目前还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继续观察。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和平、张立凡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专访上个星期在台湾申请政治庇护失败被遣送回中国的异议人士张向忠，谈他的近况以及此行的感触。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